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我们讲了三苦、六苦、八苦，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通通都属于六道的中苦。那么下面呢就讲思维六道别别的痛苦。论上面就说到第二，思维必苦有六，也就是说六趣每趣当中个别特有的痛苦，做思维做观察修，这样就成修苦地。那么论上面又说三恶趣苦一如千说，意思呢就是说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呢，上面在下士道当中已经宣说过，所以这里呢就是没有单独在做抉择，所以就是应当按下士道所说来如理思维。那么接下来呢讲这个认的痛苦。论上面说到认苦者为既可含惹不可易除，追求劳苦复有生老病死等期如前当至。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人间的痛苦呢有饥饿干渴的这个痛苦，又有太冷太热的不约一处造成的这个痛苦，还呢就是追求生活的辛劳的痛苦，另外呢还有生老病死等其中痛苦，这些呢应当按照前面讲的八苦三苦那样来了之。而且呢在人间也有类似于三恶趣的这个痛苦，所以说就是下面呢按世亲菩萨所造的资粮论来做抉择。那么在论上面说到有主资粮论云，恶趣苦物语人中已现有苦比当地云，贫如厌魔死吃中胖神苦强离于内罗，自发及顺海相虚如瀑流，又因贫乏起欲从不足神追求难人苦一切冒烈煞。那么恶趣苦无语人中已现有，这两句呢就说到所有三恶趣的痛苦其实呢在人间也都有他的这个痛分，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讲到苦比等地狱，这个呢就是身心的痛苦呢毕竟等同地狱一样。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遭受苦刑被割去眼耳等等啊，还有呢就是被烈火烧身啊，被五马分尸等等，有这样的种种痛苦。然后又说到贫如阎魔死，就是贫乏的就像恶鬼世界一样，比如这个非洲难民全身就像黑炭一样，饿得呢皮包骨头的，最大的希望呢只是能获得一点充饥的这个食物。然后又说此种旁生苦强离于内弱，自发及损害，这就是这个人间也有类似旁生界一强凌弱的这个痛苦，弱者呢常常受到强者的压迫啊，以及自发损害等等。那么当然也有类似旁生的一次自苦，很多人在外出买劳动力啊，一天十多个小时做牛做马，没有一点身心自在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相虚如瀑流，就是这样一种被欺凌的被奴役的痛苦，就像这个瀑流一样相续不断的，不知道哪一天才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这个安乐。然后又说到又因贫乏起欲从不足甚，意思呢有因生和自具贫乏而生起的这个痛苦，还呢就是由于心中的贪欲不能获得满足所带来的痛苦。那么这两个分别就是穷人和富人的这个痛苦。然后又说到追求难忍苦，就是为了追求财物追求地位受用，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为了追求所欲身和性付出极大的辛劳，还呢和别人竞争的痛苦啊，争论的痛苦啊，以及这个彼此冲突的痛苦等等，也有全心投入争取但是呢一无所成的失望的一种这个痛苦会显现等等，有这样的痛苦。然后又说到一切冒烈煞，就是为了获取所有的财富啊权势啊女色等等，所做的一切阴谋啊策略啊 安萨等等这个痛苦，有这么多的这个痛苦。下面宗喀巴大师还是继续引用教真做阐述，那么四百论云：生则为一苦，拥流从甚深，而苦日日种，人怀此思见。意思呢，人间有两类人，生则和这个拥流。那么以主要的角度来讲，生则呢有这个异苦，拥流呢有这个生苦。我们要知道，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虽然不必要做繁重的苦力，但是呢为了位置或者增上名声财富地位，那么他的心里妄想执着呢比一般人多的，所以说就是忆苦生重的。相反讲，一半的这个下层百姓呢为了生存，身体呢要受日晒雨淋啊、奔波啊、负重啊、连续操作等等的劳苦，那么以这样的忆苦和甚苦能毁坏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世人天天都要受到甚苦和忆苦的逼迫，所以古人也说复生一月之中可开口而消，指十五日意，那是这样讲的，说明我们做人呢安乐是很少，痛苦是很多的，一生大半呢都在痛苦的煎熬当中呢度过的，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了人的痛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阿修罗的痛苦。论上面说到非天苦者，那么这个非天呢就是指这个阿修罗，因为这个飞天翻译就是阿修罗啊，是这样的。那么本论呢按照这个情有数讲呢飞天的两种痛苦，一个呢就是兜正的痛苦，另一个呢就是不见身地的痛苦。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引用教真做抉择，如情有数云：诸飞天中异苦种，尤其性成田德孤，此等诱其取心掌，聚会不能减圣地。那么犹如龙蒙菩萨在清幽书当中说，飞天的义苦很重的，照理来说飞天有很大的这个福报以及能力，怎么心里还会有这样的痛苦承载呢？会这样想。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的原因就是天性而嫉妒，也就是以飞天的病心兼道天人的福德比他好，那么他的忏悔心呢就会起来的，所以说就是欲苦很重的。而且呢由于飞天去自信的一种障碍，也就是艺术障，飞天虽然具有智慧，但是呢无法现见空性，是这样的。那么以下呢就是宗大师对论文的解释：此有不忍积天覆乐，临沂热闹，由此应缘于天斗争，收割劣等，伤身重苦。意思呢就是说，天界如意树的树根是生在飞天的境内，那么一切所有都能从如意树出生的。当飞天见到三十三天这样收容圆满的时候呢，内心无法忍受，以嫉妒天人的富贵安乐，内心呢就非常热闹，有这个因缘发动战争或天人呢叫战。那么优希呢当时死亡的，优希呢头呢被砍断呢，四肢断裂呢，害呢优希呢被天人的金刚啊、利毛啊、铁轮等等击伤，感受割裂等的身体创伤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在天和飞天的战争当中呢，大多数都是呢飞天遭受惨败的。我们根据佛陀的经典记载讲到，天人用大象在大象的臂上呢系上宝剑轮，排除这个大象，能杀死几十万的阿修罗。那么阿修罗的尸体呢从须弥山的顶上纷纷掉入游戏海，海水呢被鲜血染得通红的，是这样的。接下来呢讲到：此等虽具智慧，然有艺术障骨，于彼圣中不堪见地。意思呢就是说，飞天呢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智慧，但是呢因为这个艺术障的缘故，以飞天的身份作为这个，所以没有能力见是圣地。 那么这里讲到艺术藏，所谓的艺术藏呢，就是一转身飞天去，反而就具有那种障碍。飞天的说一声，终其一生也无法现见苦集灭道四谛啊，是这样的。那么以我们人间来说，有一种人呢，就是竞争心非常强。虽然他在经商等的方面脑筋很灵活的，但是呢，由于竞争成性呢，就成为先见无我空性的严重的障碍，没有办法往内观。这也可以作为是人间阿修罗的一种这个障难吧，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知寂的相续上来检查，从人到废天，这是一个无趣运的转换，其实都是从人间招引相续而来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因为具有嫉妒性的烦恼，害呢居住竞争性等等，那么以这个烦恼种子随住，将来一旦遇到缘，决定干发飞天之类种种的斗争痛苦以及这个嫉妒痛苦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啊，我们要知道为了求得解脱道，一定要对飞天的痛苦以及这个苦因发起厌离心，不然落在飞天当中，那么就会成为无相的，完全就是空耗自己的，完全就是毁坏自己的，最后呢还要如善恶去的。我们的传承上师无故光尊则在心心修习上面也说，孤求三藐即灭宗，当书修持解脱法，也是做了这样殊胜的教诫。然后论上面说到，念诸经所则为旁生，瑜伽师地论所为天趣，意思呢就是说，真法念诸经把飞天呢归类为旁生，瑜伽师地论呢把它归在天趣当中，有这样两种讲法。其实这两个讲法呢并不相违的，方无故光尊者也说过，这样讲法其实都是呢有谬义的。也就是说，飞天呢住的地方呢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接近旁生的，一个呢就是接近这个天趣的。那么下面接近旁生安住的呢，就可以归在旁生当中啊，把这个飞天呢归类为旁生。然后接近上面天趣的这些飞天呢，就归在天趣当中啊，是这样做的宣说。那么以上讲呢，飞天斗争的痛苦以及不堪坚地的痛苦，那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它的根源就是辛苦。为什么是辛苦呢？因为这个无趣因当中一直有烦恼初衷安住的，所以说一生到阿修罗去，那么以天界的圆满作为所愿境，就引发起蒙力的嫉妒斗争等众多痛苦，这是必然会发生的，无法逃脱的，是这样的。所以转身废天阿修罗也是不离开痛苦的自性。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真正修解脱的人呢，还是同样对废天产生厌离，这也是求解脱者不可缺少的一个修法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天的痛苦啊，我们在讲天苦之前，根据瑜伽师地论声闻地，首先讲瑜伽天的受用安乐。那么在声闻地上面说到，诸天都受用光大的天界富乐，非常惬意，天人的身体内外都非常清洁的，没有臭秽，也没有尘垢，没有禁锢皮身心根等等的不净物。天人在知寂的宫殿当中呢，长久安住的宫殿呢，分别是由金银铂制六粒所合成的，以锅中文才其实作为状验，由派布有种种的泰戈、楼观、层级、仓呼、落网等等，都是呢美观可爱的。另外呢，就是天宫当中呢有石塑，这个石塑呢自然流出青黄赤白四种名叫苏陀的美味食物，还呢又有罂粟，在这个罂粟上呢流出甘美的琼浆，又有参素，在这个参素上呢出现车乳莲胆种种的妙成，然后又有艺术，在这个艺术上呢出生种种皮软妙色衔接的妙意，然后呢又有这个庄严巨树，在这个庄严巨树上面呢显现摩尼啊、碧莹啊、尔当啊、 欢川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状言句，然后又有寻乡蛮族，在这个寻乡蛮族当中呢，出生中重的突乡寻乡以及缓慢，又有这个大吉回溯。那么大吉回溯，它的树根呢，深入地面五十有寻的，树身高大，亭子呢有四百有寻的，树枝和树叶呢覆盖到方圆八十有寻的地带，树上呢五颜六色的杂花呢盛开的。花香随风飘散一百有寻的，逆风也可寻到五十有寻的。那么在大吉回溯的树荫下面呢，每逢三十三天四个月的雨季，天人们在一起以天界的无欲尽情的娱乐，还呢各消五月树。那么从这种天树当中呢，会出生歌啊、笑啊、舞等的这个种种乐器，还有这个字句的树。那这个字句的树呢，出生音石啊、作物等各种字句。那么天人们呢，想要受用，在这个时候呢，随着自己的心愿和副业，就会自然显现的。还呢，天上呢，就是有第四天的这个普生殿。那么天王第四天的这个普生殿呢，在一起一起天人的宫殿当中是最殊胜的。在这个普生殿当中呢，分布有一百座漏观，每座漏观当中呢又有一百个胎阁，每个胎阁呢又有七座房屋，其中呢有七位天女，每位天女呢都有七个侍女服侍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天界所有的这个地界都像手掌一样平坦的，没有任何高下凹凸的，脚一碰到地面就会升起安乐的。那么在一切时刻都会自然有曼陀罗花铺满了大地，微风吹去微花之后呢，又会迎来新的天花。天宫的四面呢都有天界，布局美观，排列非常整齐，街道呢清净端严的。天宫四面呢还有四座大门，规模宏伟的。天门前呢有不同的种种这个庙社药叉常常守护的，又在天门四面有四座灵院，分别叫做回车、出车、火炸、西岭啊，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天人的身体自然放光的，如果天生显现暗象，那么就知道白昼已经过去了啊，白天呢已经过去了，夜晚正在降临。那么天人们就在这个时候呢，难多睡眠，不痛的很多天鸟也不再活生命叫。那么另外呢，在天上常常听到各种这个歌舞啊、音乐啊，还有呢鼓潮以及调戏啊、言笑啊、弹学等的声音，还呢常常见到各种可疑的色相，常常修各种微妙的香气，又常常呢品尝种种美味啊，又常常呢出种种天女的最深妙处。那么天人就是这样横是被种种的娱乐牵着他们的心，以方以三乱来度过时光的。那么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于几天受用安乐的内容。那么直到这个以后呢，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观察，没有通达他也是辛苦的自信，那么会特别的自作。其实呢，于几天等都是呢根本不离苦的。所以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讲天苦。那么论上面就是说到思维天苦分二，以余劫善苦而三二劫出中苦精处。首先讲余天的痛苦，我们要知道余天有三种痛苦，就是斯多苦、松离苦以及作劣杀害驱病的这个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就讲斯多苦，除斯多苦中有二。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斯多苦当中呢，就包括奢摩苦和多罗苦这两种。那么首先讲奢摩苦，奢摩苦者，如饮诸天去了睡其打，燃其色苦大于彼，如是是以住职者，莫爱又经天去乐。为教习手天与圣罗将临末时，无私向前说其痛苦积种于彼。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斯摩库呢，按照情有书这一种来说，其中前两句就是讲诸天的安乐虽然极大的，但是他的思苦呢更大，是这样的。 后两句呢就是对于天库做思维之后呢，智者们呢不应当希求最终有穷尽的天去安乐。那么这一义的终点呢，是对于怀灭法呢不应当之为安乐的这个自信。宗喀巴大师呢对于论文解释说，比较其往日存活世享受天劫余秒殊胜的安乐，天人临死的时候呢，以无终死亡向现现所升起的这个痛苦呢要严重的多，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四苦就是指无终率相显现的这个痛苦。那么接下来论上面说到，无实相者即如碧云，身色变为不可爱，不罗笨拙患门为，衣服垢然渗出寒，实于现世说不出。那么就讲无终死亡的这个相，其中第一就是神色变为不可爱，本来天生有光明的，但是呢临死的这个时候呢，天人身光呢首先退失，这是第一相。那么第二这个死亡相呢是不罗笨拙，就是在宝座上面不能安住，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缓慢枯萎，第四呢就是衣服垢染，本来天人衣服呢不会沾上灰尘的，但是呢临死的时候呢天已染尘的，是这样。然后第五呢就是身上出汗，天人呢本来身体不出汗的，但是呢临死的时候呢腋下出汗的。在本地分当中也讲到，天之临死自私，仰我在天上的疏林自见，眼前所有的才女疫情别恋，正在和其余的天之一起游戏，内心乃中嫉妒的巨哭，比道个还要难受，是这样讲的。然后清幽书上面继续说道，天区报时无思想，其余诸天界诸天，等同地上诸人种，传宝当时诸思想。以此呢这无中率相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当某个天人无中率相显现的这个时候呢，天人社会当中呢就会互相传报这个消息，就像我们这个人间会辗转传报某个亲友快要死亡呢，以及已经显现出种种事项的这个消息一般，是这样需要了知。另外呢在星星秀喜大彻书当中也讲到，在天人显示相时候，他的父母亲亲友会在远处喊他的名字，而且呢说愿你死后生在南瞻部洲的人间，在哪里行此十三业，将来再投生到这个天界。那么这样一边说一边散化，然后呢就全部离开，只留下自己孤孤单单的，情况极为凄惨的，就像人间得了艾滋病被隔离出人群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天人还是有这样的一种痛苦。那么接下来呢论当中讲多罗库，那么论上面说到，多下处苦者若云，从天世间是魔矣，舍若全无少于山，比吾自在往旁生恶鬼地狱虽一处。以此呢犹如龙蒙菩萨在清幽书所说，从天人世界是魔之后，假如没有一点其余的善根，那么天人会无自在的堕入旁生恶鬼地狱当中的某一处，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于界天的天人都是呢具有这个身痛的，在临死之前他们呢能看见自己即将堕落之处的痛苦。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这种情形呢就像一辆刹车失灵的校车在距离悬崖500米地方快速冲向悬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车上的人会产生极为强烈的恐惧的这个痛苦，或者呢就像10分钟之后就要被就地强拒的囚犯一样，全身呢都会恐惧的发抖。法师摩揭他老人家也在普贤上师演讲上面说，天人看到转身之处的痛苦是失望的痛苦还没有去处，又加上堕落的这个痛苦，让痛苦增长了2-3倍，他们大声哀号，这种情绪要停留7天的，33天的七天呢等于我们人间的700年，是这样的。那么回忆起往日的这个快乐幸福，而如今没有支柱继续驻留，感受即将死亡的痛苦， 又看到猴子牲畜的悲惨，感受堕落的痛苦，遭受这两种痛苦的折磨，天人内心的忧苦已经超过了地狱的这个痛苦，是这样做抉择的。那么我们对于天人斯多库做一个简单的归纳，也就是说天人斯多的时候呢，五种色相会显现，原本光耀灿烂的这个身体呢变得暗淡无光的，原来欢喜安住的宝座呢再也无法坐住的，然后呢戴在身上的花门呢突然枯萎的，原先一尘不染的天衣呢开始沾上灰尘的，原先相接从不出汗的这个身体呢开始流汗臭秽的，原先数以自己的众多美女天女呢无情的抛弃了自己，去和别的天子呢游戏享乐的，一切一切的美好和一切一切的快乐呢从此都永别了啊，是这样的难以接受的残酷的一种这个痛苦。那更可怕的呢就是如果没有其余的这个善业，那么去处只有这个恶趣道，随后而来的就是极其漫长而剧烈的一种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由于斯多的痛苦充分显露了天机娱乐的真正面目，天人一生之中的那些美好享乐通通都属于期况性的，并不是具有坚固自信的真实安乐。我们想一下，如果那些安乐是有自信的有自意的，那么为什么到头来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是这样的，实际上从转生天界的第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斯多这一天的必然降临，这就是轮回辛苦的自心贴的规律。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以烦恼和业之在转，刹那刹那都在不断牵流，无论在何处无论在何色，无法避免的需要迎来最终的这个毁灭，谁也不能例外的。是这样哎，需要了知与接天斯多的这个痛苦。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松离库，这个松离呢就是惊空瞻立的意思。论上面说到松离库则唯有有成就光达复居及商渺物欲天子圣时诸伯福天之见与荒芜由此因缘收达优库。那么松离库就是成就光达复居以及这个商渺物欲的天子，当他单身的时候呢，其余的伯福天子见到心里会恐惧不安的，那么有这个因缘内心感受很大很大的这个诱惑，害怕被强力天子排挤，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天界的痛苦现象以必量来推也是决定的，必然会这样发生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人经过努力考取了电影学院，那么毕业后呢又出演了好几部电影，那么成为颇有名气的这个小明星。但是呢某天当他和一位大牌国际明星站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那位大明星的相貌啊气质啊言谈啊举止啊以及这个人气名声等等都超身一筹的，那么这时候他的内心呢会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压力，由于这个自我被压抑，身心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松力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呢从普通人发展成明星就好像是从人上升到这个天界，名声地位财富等等都超过一切的，但是呢应当看到这个群辛苦的自信呢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正是由于相续当作安住烦恼出众，所以说一遇到更优秀的对境，那么就会无间引发松离的这个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思维这个伤及痛苦的关键就是要从辛苦上来体会，这就是第二种松离的痛苦。那么接下来讲第三拙劣杀害虚病的痛苦。论上面说到拙劣杀害苦者为天与废天都成自私收端自己破裂气身及杀害苦若端气头机边余魔上身断节循环入故。那么这个拙劣杀害的痛苦呢就是天人和废天交战的这个时候，天和废天互相对抗，天人手里呢拿着这个金印破之六力之中病气上场迎战的， 在战争当中呢，有些田人呢自己被砍断，有些田人呢身体破裂，有些田人呢会战亡。如果田人的头颅被砍断，那么当时就会死亡的。假如是上身断节，那么还能够重新恢复啊，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驱兵者为诸巨族强力助天，才以化粉朱里天之边北驱兵出其自贡。意思呢，就是所谓这个驱兵的痛苦，就是那些驱逐强大势力的助天才以发愤，那么弱小的天子呢，就会被赶出他们自己的这个宫殿，饱受无家可归的痛苦。下面呢，进一步讲天人三乱的痛苦。论上面呢，应用校正做抉择，犹如《资粮论》云：“所有受于田，必以物裸心，造于贪痴然。”内和耳少足，若诸行善缘，必其有安乐。那么这个资粮论的校正有这个六句，六句当中其中前两句就是讲朔力，后四句呢是讲能力，是这样的。那么所有受于天，必无乐性，就是所有享受无欲的这个天人，他们也没有真正安乐的一个性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在于遭遇贪痴染，内火而少助，若主心善乱，比起有安乐。通过这四句来讲这个原因，也就是说以享受欲乐为愿，会让相续遭受到贪欲痴染的内火少助。那么这样一个心散乱在无欲上的人，他怎么会有真正的安乐呢？意思呢，就是那一种单作无欲的落受，本质就是一种这个痛苦，是这样的，需要了解。然后又说到，非以无三行，刹那能自在。那么对于无三的定心，一刹那也不能自在的。意思呢，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三乱当中，要一刹那不在无欲当中善意，都做不到的。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三以扰乱行，终不能寂灭。那么三以扰乱心，就是说三以在愚尘当中，它的本质是会让心扰乱的，自己和禅定相违的。那么凭这样的散乱，终不能寂灭，也就是说终究无法让我们获得寂灭的这个安乐。正是这一点可以决定于田也是无暇修法的一种身份。下面是讲这个比喻，等同又行火，便收大风吹。意思呢，就像这个干柴燃烧的火焰，便收大风的吹挂一般，是这样的。那么这一句当中的新柴、火、大风分别比喻什么？害呢和上面的意义又怎么对应呢？我们要知道，新柴比喻天人相续当中的贪欲种子，火呢比喻这个贪欲，大风呢是指天界的妙喻。那么这个妙喻境界就是能增长贪欲的一种祝愿。干柴的烈火呢，受到大风鞭吹，自会越吹越旺的。这就是比喻天人的贪欲遇上天界的这样幽润的无欲，那么心中的这个贪欲呢很难熄灭。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以相说无欲无法摄心如萨摩地而获得真实的寂灭，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智则大师的经图十一论当中，根据这个修国传讲了这样一个共案。以前在印度有三位菩萨，就是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以及四字觉菩萨。那么他们共同求生兜率天，而且呢相约虽先见到弥勒菩萨就回来相报。后来呢四字觉首先往生，很多年都没有这个消息。然后呢世亲菩萨是第二个往生，他三年之后才回来转告无著菩萨。那么当时无著菩萨就问他，为什么耽搁这么久才回来？他就说，一到兜率天听弥勒菩萨一座说法，听完法就立即回来，天上时间长，所以地上已经过了三年。那么无著菩萨呢又问，那世子觉现在在哪里？那么世亲菩萨回答就说，他升到兜率天外院，那里的生活太享受，他已无以自娱自乐，自升天以来从来没有见过弥勒菩萨，是这样讲的。 所以说就是连小菩萨在天觉的无意当中都无法罢摄的，那么何况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也就是一生到这个天界以烦恼品初衷虽住的决定无堪忍性的，会不自在的随无意而转的。那么这个天界的三乱的痛苦，讲到根上还是这个辛苦，还是这个辛苦上来，就是需要体会。在这个萨哲尼迁字经典上面说到，诸天大喜福，无国于绿色，女人福诸天将至善恶道，讲得很这个清楚。还呢在安思全书上面也讲到，专冷圣王除于女之外有两万庙里妇人，至于道理天王拥有的于女更是数以万亿计，每位天女身边都化现一位天王，一手玉乐，以这样大的鱼苗引诱大多数天人都在放逸当中虚度时光的，没有办法摄受圣性屈辱解脱的圣道，成为等待堕落的无暇的身份。所以说就是世上哪有双全是不服如来不服亲呢，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又云，如冰欲为酒，是说不一事。那么一次呢，就像大冰之于补酒，不知道戒制，又去吃不义的这个食物，导致重病复发的，又陷入痛苦当中。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冰是比喻恶趣的这个痛苦，冰与未酒呢是比喻暂时超出恶趣的这个痛苦，是呢是受用，不义是呢是比喻不欲，是这样的。那么是说不一事，就是蓬桑物欲又单坐在上面收容不摄的结果呢，又堕入恶道当中。我们凡夫的特点就是一如声色富贵之乡，就会迷惑颠倒的把贪欲的这个过患呢忘得一干而尽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无欲就像毒品一样不宜堕摄的，否则呢决定会微欲而毁坏自己的。在无云禅寺的三耳扎路上面就有这样一个供案，元朝的时候呢，江西的这个绝学是称禅寺，长期住在山上，一般禅宗大德呢没有修行达到很高的境界，没有开悟之前呢一般不会出来度化这个众生的，所以说他一直长期住在山上没有出来。他桌下呢有七个人结盟修禅的，那么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有所行的，成功呢以三观欲勘验他都能回答的，不幸他很早就失去了，生在山下一户人家。他出生的这个时候呢，父母亲都有这个梦兆，在他五岁才读书的这个时候呢，不用麻烦老师教，他自己就能解释其意的。那么有一天呢，他父亲带他上山拜见成功，那么成功就问，你前生搭过我三个转狱，你还记得吗？你说说看，是这样讲。那么小孩说了之后呢，成功点头说是我的话，然后呢祝福他父亲好好培养，以后其他寺院的僧人呢以丰厚的钱财送给他家，把他呢收为弟子，让他学习于山翻倍，是这样的。那么从此之后呢，他以四柱的这个印记常常得到很多的供养，动了骄奢自信，四书不发的是无所不作的。那么成功呢因为这件事情呢立三宗大愿，经此学人，一般禅修人呢在经典当中得个欢喜处啊，自是尘恼乍细，回光稍有先前，但是呢不能以此为究竟。为什么呢？原因是八十天当中无明的根本还在的，就像以石头压草，那么石头一拉开这个草呢决定会复生一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功呢也是有受用力量而堕落的。这一章就讲了余劫天的痛苦，那么接下来讲三界天的这个痛苦。第二，三二界的初衷苦，舍己无奢，三界诸天虽无是诸苦，然烦恼虽诸有主障碍，于是欲足虚无自在，故必欲有初衷未苦。那么一次呢就是说，舍界和无舍界的天人们虽然没有余界的苦苦，但这仅仅是以世间道把烦恼暂时压制的， 因此呢就是会具有这个烦恼有一束的障碍，得以四王和安住都毫无自在的，所以说他们也有粗重而具有辛苦的。那么我们再看上界天人同样存在从上界又堕落三恶趣的这个通过，所以下面就说又如资粮论云，色无色住田，草野与枯枯。意思呢，色界和无色界天人们已经超越了这个枯枯，没有真正的痛苦，没有缘无欲的贪嗔散乱，没有下界的种种身心疲劳的苦苦。然后又说到一丁乐为行，住皆不轻动。那么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以禅定安乐为自性的，可以很多界安住在定中不动摇的。然非比金陀从彼任当堕，意思呢，单这只是暂时的离苦，并不是毕竟解脱仍然会从上界堕落，那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又说到四依得朝雨恶趣苦瀑流，遂离不救助。那么上界天安住在优柔的禅定当中，好像是已经这个超越了恶趣痛苦的瀑流，实际上对世间优柔的禅定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长久安住在它上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并没有超出辛苦。为什么没有超过这个辛苦呢？这个要从因上面做观察，就是以优柔的禅定，不具有彻底断除烦恼种子的这个能力，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情形以必来做说明，所以有做到灯童控飞鸟，入同立舍减，堕落为遍迹。那么这里的飞鸟就是指这个大鹏鸟，就像这个飞鸟在天空当中，即使振翅高飞，也有体力耗尽无法维持的一刻，是这样讲的。然后又比如儿童即使用尽吃奶的精耐射箭，最后箭也难免堕落的这个结局。那么以上合起来就是上界天人单单以优柔禅定为因，决定无法超越辛苦的原因呢，是烦恼没有彻底断除，有烦恼和业踏着在转的，那么对于安住和失望不自在的，最终仍然要堕落三恶趣的。所以说前面说是超越恶趣苦，实际上不是真正这个超越，而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三个比喻呢，就说到如酒燃烛等刹那刹那坏，意思呢又将长久燃烧的这个油灯看起来呢好像安稳不动的，实际上呢刹那刹那都在变坏，一刹那也无法真正的安住的，这个是比喻的这个内容。那么比喻对应的意思是什么呢？继续说到住心变坏苦，人当即勤劳。那么其中住心变坏苦就是指心苦未系前流的苦，上界天看起来长久不动的，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状况，实际上刹那刹那都在辛苦当中，最后还是要遭受堕落的这个大苦，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人当即勤劳，就像亲友书所说，虽得田解大娱乐，居住梵天利娱乐，猴多无间为火心，仍受众苦无间倦。那么意思呢，就是大多数上界天人呢最终的命运呢非常非常悲惨，这要从他们因地修道来说起。当初在瑜伽修行，他们呢一直认为修习上界禅定的因就是这个解脱道，又把禅定的成就呢当作真正的解脱果，那么以这个早已埋下的祸根，在定力消失而接近这个失望的时候呢，他们见到自己要堕落，因缘遇聚后严重的这个邪见呢就此而爆发的。这时候呢天人认为这个解脱不可依靠的，我不再相信解脱是真正的依托之处，那么以这个邪见身陷无间地狱的。在楞严经上面也说，比如第四忏的无闻必修，妄称自己已经真得圣果，在填饱穷尽率相先欠的时候，他开始诽谤阿罗汉，就这样深造猴友堕入阿鼻地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无论是这个人以及飞天天人都没有真正安乐自信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相续当中呢，承载业惑的种种种子以及习气，而且呢根本没有离开一个心库，所以说就是还是属于轮回的这个范畴。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的一旦接受把你的命你比着那本事将几个难去我弄出这边做领主而